欢迎收听古癌，我是孟工。本集节目由力杰为赞助。力杰为是由专业营养师跟研发团队透过严谨的制程及测试所开发的高效保健食品，有医师跟营养师推荐的好口碑品牌。这次要分享是他们家的维生素 D3， 因为这阵子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能晒到太阳的时间变少，容易造成体内的维生素 D 不足。那如果 D 不够的话，人会懒洋洋的感觉比较劳累，对维持健康也会有影响。来不及靠太阳或是食物，想要偷懒靠营养品补充 D 来提升保护力，那就不可以错过力杰为的维生素 D3。力杰为有效维生素 D3 定原料是使用瑞士大厂 DSM 非活性 D3， 能够有效的帮助产生保护力，同时加强钙吸收，调理生理机能。保健食品不只是吃心安，还希望要有效被吸收。那这罐它添加了一个酷东西，美国专利 AES 发酵物，它有四种营养酵素可以增强营养补给，那同时提供了钙、锌、镁、锰四项活性矿物质，创造保护健康元素，还可以保护成分不被胃酸破坏，就像是帮 D3 包了一层防护罩，让它顺利的通过，然后营养大释放。每天补充高单位的维生素 D 来增强身体的保护力，让你在关键时刻保护力也罩得住。吃维他命呢，很怕有够大一颗难吞咽，那我吃过了，不用担心，这款颗粒很小，不难吃啊。推荐近期长期居家办公的上班族以及年长者，想要调理生理机能啊，提升保护力也都可以试看看。那家中备有一罐力杰为有效维生素 D3 定，一天一颗，快速补充原本缺乏的维生素 D， 轻松就可以强化居家期间最需要的保护力。那它的原价是3罐1800，现在只要999，优惠只有到7月16号。第一次放出超低价福利，有兴趣的朋友们务必把握机会，你可以在连接上找到相关的介绍跟购买的网站。OK， 那昨天亚马逊创了历史新高，苹果呢在洞口就是在历史新高附近也准备创历史新高了。那我们本来就有在那边写一套剧本，讲说亚马逊应该会在 Jeff Bezos 就是在7月20号要上太空的时候呢，应该就会一起上太空吧。那我知道有些人会讲说，Blue Origin 跟这个 Amazon 是不一样的公司啊，这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很多时候股票就是一个题材，一个话题啊，当话题对了，气氛对了，有时候股价就上去了。那只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是亚马逊提早上去了，就在 Andy Jassy 交接的这时候就先上去了。那又有人在说，会不会是因为 Jeff Bezos 下台啊，所以是庆祝行情啊？然后这个亚马逊呢就突破历史新高。那或者说什么对于 Andy Jassy 的一个怎么？有点像是股东们投下信任票，把这股票买上去。那或者是有些人讲说，可能是因为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本来有一个 JEDI 合约，就 Joint Enterprise Defense Infrastructure， 他们的一个云端建制的合约呢，本来这个合约是给 Microsoft， 那现在呢是会分给亚马逊跟 Microsoft， 然后还要看其他厂商有没有意愿要投标，从本来 JEDI 呢然后变成 JWCC 这样。当然有很多的理由都可以去找啦，但是我觉得亚马逊其实本来就是属于一家市场上估值没有到特别贵的公司。当然我们是讲说未来现金流折算的这个估值的方法去看的话没有特别贵，你用 PE 看的话当然是很贵啦，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读。那亚马逊突破了，那苹果呢也在洞口，所以就还蛮期待苹果也可以持续的进攻，那就变成几乎算是全雷打啦，就是美国的主要公司都上去了。那 Netflix 就是本来尖牙股之一的这个 N， 好像很多人说尖牙股的 N 应该要换成 Nvidia 才对，因为 Netflix 表现没那么好。那 Netflix 我之前在财报前孤注一掷，把本来要加码的部位本来可能是要分三直接一次打进去，然后财报后跳水10%，于是我们就录了一集往飞往地上飞嘛。那现在呢解套了啦，那时候丢进去的部位解套了，现在回到了540几。那我觉得往飞还是很有机会，然后很多人讲说希望这个股还可以接到 Apple 的业配什么的，那我们就要去买 Apple 的手机。其实 Apple 是不太广告啦，那他们讲说那你会不会帮你自己的公司有投资的公司业配呢？会啊，不然我他妈的每一集开头在跟你介绍影集在干嘛，我就在救我自己的 Netflix 这样讲一讲之后大家买一买那我们的 Netflix 就解套了。其实在美国这边应该是很难喊盘的，在美国这边我殊难想象有一天 SEC 会来讲说我在喊盘这样，因为他们市场真的太大了，所以即便我们这边跟他讲说什么要进攻什么标的之类的，可是应该对于他们的市场来说就像是拿一个石头丢到一个这个湖水里面，差不多是这样子。好啦，那其实美股表现很好，那我们看到标普500呢连续创了7天的新高，那纳斯达克呢也攻了新高，那台股呢也是攻了历史新高，所以一切欣欣向荣，就是一切都是非常好，市况都是很不错的。那目前其实整个市况比较差的市场呢就在中国这边，像是中概股啊港股。港股其实严格来说它没有跌破它的区间，它就还是在那个位置盘整，然后在那边震荡。那只是这阵子因为中国怎么讲，就是我们的总加速师习近平应该是他受益的啦，就是开始又在打击他们自己的中国企业到美上市的。那其实他们要去美国上市，他们在国内一定就要先通过审核。 然后才到美国去，所以这件事情好像最近那个滴滴出行被打歪嘛，然后后来 App 被下架，然后在美股这边 IPO 刚上市就破发，直接跌烂这样。那很多人就解释说啊，是因为共产党想要去啊怎么样，就是因为看到他的这个数据呢可能会被美国人拿去啊，不爽我们中国人数据被你美国人看到，所以呢我要先把你下架，我们要先整改你这样。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背后的因素应该是不太单纯啦，就像当初蚂蚁一样啊，很多人在蚂蚁被整改之后，然后就讲说啊，其实本来就该这样做啊，蚂蚁这样放贷啊，就是有可能会酿成下一个次贷风暴什么的啊。即便其实我们从很多客观数据上来看啊，就是蚂蚁做这样子行之有年了啊，那其实在这个放贷的部分，它比较像是一个媒合，就不是它自己在那边放贷，所以很多对它的指控，我觉得有点像是事后说故事啊。但是其实本质上，我觉得就是跟中国的人治社会有关啊。反正简单来讲，是看你不爽，然后随便找个理由都可以把你弄死这样。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讲说投资中国的企业。要比较小心的地方就在于说，你压单一企业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最近看起来是，就算你是压中国的 ETF， 那一样啊，因为现在是有点这个皇城之内呢风声鹤唳，大家都很害怕说下一个被打到是谁，所以很多科技股都在跌这样。那要不要进去空中概股呢？我个人还是觉得不太建议啦，我就不太建议。虽然它的表现没有这么好，那就有点像是美国在二月成长股表现不好，很多人也觉得就是成长股的末日到了，但现在就火起来了嘛。那我相信中概股呢之后的表现还是会有啦，因为中国光是吃他们自己的内需市场还是有这个相当程度的表现这样。那只是最近中概股之所以讨论热度又会变高，最主要原因还是跟这个 Monish Pabrai 然后跟查理蒙格他们都买进阿里巴巴，然后美国一些机构有在买进中国的股票有关，所以大家可能一直在看，然后就发现说你看这些大师们他们也会套牢啦，然后这是很正常的。那短期之内呢，我觉得中国的股票最近尽量应该是不要去抄底啊，我会建议不要去抄底啊。但当然富贵险中求嘛，有些敢去承担这个风险的搞不好就埋在一个可能是短期内的最低点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一般看到中国开始在搞这种整改的时候，然后开始要铁拳制裁的时候呢，不会只有一波，可能会走好几波，大概是这样我的建议。OK， 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博文好了，就是健身工厂的这家公司。那我刚好在两天前有写文章写到，然后写完之后隔天就涨，人家要讲说做手来了。这支股票我是没有买啊，但是我研究它，就是对它还蛮感兴趣的，因为健身房产业我之前有想要去投资。那时候后来之所以打退堂鼓的原因是因为发现说其实要投入的资本是蛮大的。那时候我要找的那一块地，然后跟人家跟我开出来的价格，就是有一位是懂健身房的，他自己已经有开过几家了，然后我是想加入他的下一家这样子。那算了一下要几千万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这个资本支出很高的公司。那同时也听到馆长在他自己的直播里面，那应该是一两年前的啦，我就有提到说什么他们的人事成本占了四成，就是营业额的四成还五成这样。我想说干他妈跟鼎泰丰一样，还蛮酷的这样。所以其实我对这个产业就还蛮有兴趣的，一直有去了解啦。那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因为我一直都会去注意那一种就像是扑克下海社会这样的公司，它本身是有这个，因为它是保险公司嘛，它里面有一部分是保险公司，所以跟你收的钱就是浮存金，你可以拿去投资这样。那有点像是你先预收的款项，那这个部分你可以拿去做就是赚利差的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生意模式。那其实类似的东西你可以在像是百货业啊，那或者像是龙岩，龙岩也算是这种做生前契约的公司，也是先跟你收一笔钱，然后这钱它可能可以拿出去投资这样子。那健身房呢应该也算，但是健身房的投资它比较像是他跟你收了这个钱，他就拿去再滚下一家健身房这样，所以就是有蛮多财务杠杆在里面的。那也是一个进入门槛蛮高的，至少以这种大健身房来说，其实你一投入资金就至少应该是要七八千万以上。馆长是讲说他的馆都是破亿啦，那博文这边我查到的资料是讲说可能也差不多是一亿上下这样。我看到有网络的文章写说是七八千万，但是这不可考啦，大概算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一亿多，应该是有机会这样，就看这个场馆的大小，然后跟他用的用品是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总之博文就是在六月开出一个超垃圾的营收，但我觉得这个很垃圾的营收是可以预期的。反正就已经三级封城，你就不能上健身房嘛，你当然健身房的营收一定会很烂嘛，这一定是烂到爆炸的。那我们看一下博文的这个营收结构，它的三成是来自于教练课，那大概六成五左右是来自于会费，然后 4% 呢是入会费，然后再来 1% 就是它的其他商品，好像是这个卖里面的产品啊，或者说他们有一个小品牌是做芳疗的，叫做人体工坊，但是只有在高雄那边的馆有。那 1% 的 这个收入是来自于这里。所以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当我们今天三级封城下去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像这种大企业的营收都可以直接几乎是拉到归零去了，那何况是一些小健身房。但是我觉得其实不要过度看空这个产业。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在旅宿业的经验，是在去年三月台湾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哦，那只是就一个疫情的恐慌之下，就已经在第一个月大台北地区就倒掉大概100家左右，就从我们那个 booking.com 的后台来看，那就直接扫掉了100个竞争对手，大概是一成，就直接扫掉一成。那后来我就没有持续追踪了，但是一路以来其实都有人倒掉。那其实在旅宿业或者说在健身观光，我觉得应该都会看到类似的情形。观光可能还好，因为观光它需要的资本可能更大，但是旅宿跟健身呢，它会有那种小资型的，就像健身房下有很多是那种健身工作室，那我觉得这些都会把市场给分食掉。那在经历过这次的疫情之后，应该有很多财务不佳的公司会倒掉。在他们倒掉之后呢，我觉得剩下来的它其实在疫情之后可以期待一个复苏潮。但是这边我讲一下我个人意见啊，当然也不知道准不准，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我们的复苏潮一定不会比欧美这边来的猛。就是我们前几年在看欧洲杯嘛，然后看到英国人嘛，干超浪漫的，一堆人挤在那边，没有戴口罩，没有在屌你什么的，然后那边唱歌，那全部挤在那什么。然后这个英国的皇室啊，也没有人在戴口罩啊，贝克汉啊，这个 Ed Sheeran 啊，这个唱歌的那个红发艾德也没有人在戴口罩啦。好，然后大家在那边看球赛什么的，他们的疫苗施打率就大概一半左右。那你就会发现，就是欧美人他们真的比我们天性乐观，然后真的是非常信奉这种不自由无宁死的想法，然后你不可以管我，那我要出去什么的。我们之前会笑他们啊，但是我觉得这阵子看下来，我觉得他们就是在展示塔雷伯的反脆弱啊，这就是一种反脆弱啊，就是what does no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没有把你杀掉的会使你更强壮。那他们前面是死了很多人没错啊，但是现在除了这个疫苗之外呢，那像 Boris Johnson 之前讲的什么群体免疫，大家觉得是笑话嘛，就在他们这边好像也真的实际有在发生中。那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不只是欧洲，在美国这边也有出现所谓的这个服务大于产品的现象。这个 Catherine Wood 也有在他的影片里面提到，什么叫做服务大于产品呢？就前阵子疫情正在烧，然后刚解封的前后呢，其实是产品这边拉货拉得很大。比方说 work from home， 你可能会在家里需要电脑，需要笔电，那在家上课的呢需要买 Chromebook， 所以这些拉货很大，那也造成了我们整个供应链，像是什么面板啊，那触控晶片啊，那这个影像晶片啊，或是所有电子零组件相关的东西，拉货变得非常强劲嘛。那这个部分有点像是疫情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在这个产品的爆炸这部分。那现在有点像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在服务的爆炸。那什么叫服务呢？服务就是你要出去玩，你要买机票，你要住饭店，你要吃餐厅，这些就是服务。那其实现在也有蛮多的分析师都期待说，之后在复苏的第二阶段，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服务相关的公司可能会表现得很好。那我觉得这大家可以去注意看看，只是在台湾我觉得应该会稍微递延一点。就像刚刚提到的，你看这个英国人可能疫苗就打到这个程度，也就大家就赶出去了之类的。我觉得台湾就算打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种的。我自己的笑话是这样，我觉得台湾的最强的防疫是道德防疫，就是使用这种这道德来防疫。怎么说，你在外面你没戴口罩马上被拍照，然后上传公审这样，然后大家会去那个有些餐厅或是说像我上次跟大家讲说苗栗有一个那个狗的游泳池他都已经跟大家讲说他现在变包场制了，就是一次只能一组人进去，然后之后他们会消毒，就还是会被人家干说都已经疫情了你还敢开放或什么的，就是人家还是要做生意啊，不然人家会死啊。那我觉得这就是道德防疫啊，就是很多人会用这种道德去压别人。但是某种程度来说，这个虽然我们觉得有点那种民粹的味道，可是反过来说，它对于防疫造成的效果是卓越的。然后就是你会怕被大家检讨嘛，所以你就会不太敢出去之类的。那我觉得台湾就算打到像英国这样的程度，你还是不会看到我们什么直接进去把某个球赛挤满啊，或者说大家这种疯狂暴力出去玩之类的。我相信那个程度跟欧洲人的复苏比起来是会有差的，就台湾人比较怕死啊，所以复苏股可以注意，但是我相信它的那个爆发程度应该不会像欧美这么大，但是你就要去注意说它可不可以撑到这个复苏之后的 红利哦，因为很多人倒掉了，所以这个需求是一样多的。因为不是说什么疫情让三分之一人口死掉嘛，就死掉的人其实不多嘛。那这个需求是一样多的，但是供给是很明显变少的。所以其实这些活下来的公司，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啊。只是像博文是毕竟它不是我真的很喜欢的产业，我只是有兴趣去了解它，但是我也不会买进或什么。所以你看到那个博文突然拉那两根，那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晒到，你知道吗？你刚好讲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涨上去了，那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跟大家聊一下我的看法这样。那首先我已经把这个啊营收占比讲完了嘛，然后也讲了说，我对于它复苏的看法，就是复苏是可以乐观去看它的，但是速度应该是不会像欧美这样这种爆发性回去健身房啊。就是我最近其实，在我们自己 Telegram 也有看到，就有些人讲说，七月多解封了，终于可以健身房，然后马上就有人回答说，你确定你要去？不要吧，什么不要害什么医疗崩溃，就是我们会有这种道德防疫的现象，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复苏的速度不会像他们这么快哦，但是还是可以去期待它的。那博文就有些人会担心说，它会不会倒掉之类的啊？就是它什么账上现金还够不够啊？负债会不会太高？其实它财务状况算 OK， 而且我觉得它最屌的一点是，它其实是南部的一个大集团呐啊，就是它。除了博文是健身工厂之外嘛，那还有博仁哦，博仁是一家医院，那据我所知应该是南部这边最大的妇产科医院系统吧，哦，他们是兄弟党啦，就是好像是一个爸爸是不知道做什么生意的，那也是很不错，然后之后这个兄弟党哦，一个是医院的院长这样，然后一个是健身房的馆长，然后另外一个好像就是被健身房的馆长找去当经理人，就是三兄弟的样子。那这个老板本身啊，就跟馆长一样，就是有刺青啊。现在看来，在台湾要开健身房，一定刺青要刺爆这样。那我觉得他的理念也很不错啊，就是要去推广台湾的运动风气或什么的。那我们从运动风气这部分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台湾的运动风气，怎么讲？虽然他在法说会的报告里面有写说，哦，什么台湾人有在运动的有八成，他妈的我是不信啊，我是完全不相信这个数据。他里面写说是政府单位委托外面的人调查的，我是完全不相信。大家可能觉得说上公园甩甩手，在那边扭来扭去就叫做运动，那不是运动啦。那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健身房的渗透率，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准。哦，那你会发现其实整个亚太地区啊，亚太地区最有健身风气的还是纽澳，就是纽西兰跟澳洲，他们的健身房渗透率大概来到 15%， 就是说 15% 的运动人口他们会跑去健身房开户啦，然后会成为会员这样。那往我们东亚这边来看的话呢，最高是南韩大概来到 7%， 那这个日本跟新加坡大概来到 6%，那再来就是中国，中国大概有 3%， 那台湾呢大概 2.多%， 接近 3%， 那像是菲律宾、泰国、越南、印尼的话呢，就是 1% 都不到。所以我觉得看这个数据应该某种程度也是反映的，就是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啊，你比较有钱的国家就可能会开始比较注重这一块，就是你如果在没有钱的国家可能想说，他妈的我就拿一根杆子旁边插两根石头就是健身，就是卧推了。那有钱一点之后呢，可能就会想要上健身房。那上健身房只是第一笔哦。如果说你去看博文的整个营收占比，你会发现说这个教练课占30%，那其实算是蛮多的。那以这种小型健身房来看的话呢，它教练课甚至占比会高于50%甚至60%以上。就是教练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去增加 ARPU， 就是每用户贡献营收的管道。就是你除了付会费之外呢，你还会在这边上教练课，然后同时你可能还会买我们的乳清跟产品，你可以把一个人的身上榨出更多的营收啊。那博文的这一块我觉得是做的还不错的，就是在教练这部分有维持在30%这个啊，这个应该是大家要看的看点，因为会费这边比较像是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啊，就是他的营收会从这边进来，那这个会费的成长速度应该是不会到特别的快，但是如果说现在有买会员的，然后他有办法把它转换为去上教练课，然后开始付出更多的附加服务的话呢，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家公司最强大的动能，这是我自己小小的看点啦。那同时也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就是他在财报里面的数据显示，那这个东西我昨天有拿到 Telegram 去问大家，因为一时间我看有点看不太懂，就是他是把这个薪水的部分然后放在营业成本里面，就是一般我们的认知是薪水应该是要放在营业费用里面，就是说你今天算毛利的时候，然后你是只有算说制造出某个产品所需要的成本，然后那你赚到的营收去减它就是你的毛利嘛，然后毛利率是这样看嘛。只是在健身工厂博文的案例上呢，我们发现说他有把这个教练的薪水，然后应该是教练的薪水在我的推估啦，然后那放在这个营业的成本里面，那他把租金也放在营业的成本里面，而不是放在营业 营业费用管销眼里面，所以这个我昨天是一开始有点看不懂，但是在那个群组里面的 Joyce 就是做会计的大大啦，住在英国，那还有一些群友的帮忙之下呢，我就大概了解了。反正你只要是提供直接服务，然后这个服务是直接有关于产品的，像这个健身工厂的教练呢，基本上他是拿一个本金的底薪，然后再外加教练费，教练费就是我要有卖课我才有教练费嘛，那这个本金呢，就是他底薪呢可能是比较小的，那教练的费用呢可能是他接课多的话就会比较多，那他直接产出教练课这样的一个服务，也就是他们的产品，所以说在他教练课的这个收入，就是薪水的这部分呢就可以把它算在营业的成本里面，就如同这个场馆的租金一样可以算在成本里面，那他可能就会把他的本金的部分，就是他底薪的部分呢放在营业的费用里面，连同于像是柜台那或者是像是业务，他们的薪水应该都是放在营业费用里面，那营业成本这边呢就是放说这个教练就直接产出教练课服务这件事情，那他就可以算是营业的成本，这是我看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现象啦。这样，那其实伯恩当然我们除了可以期待他之后在解封或者说后疫情时代呢，因为现在对手死掉一大堆嘛，所以可能有一点机会，但是其实在去年就是2020年3月的时候他就讲过一样的东西，就是公司对外的一个新闻就有提到说现在竞争对手很多会趴掉这样，只没有想到到了2021年的6月7月还是有一样的状况，所以其实像肺炎现在还是有很多变种或什么嘛，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这些变种基本上不会杀人啊，就像 Delta 他让英国的确诊数冲上去，可死亡数是没有很显著的冲上去这样子，那我觉得它可能造成的比较多是心理上的恐慌，而不是实质上的冲击跟影响，但是回归到在台湾的话，就是刚刚提到道德防疫这部分，可能大家会怕，大家会紧张，所以呢，你确实是不知道这些健身房到底还可以撑多久，就是还需要撑多久。但是如果说它背后的这个现金是很强力的话，我是觉得应该是不需要太担心啦，特别是他们是一个大集团。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呢，我相信应该是可以继续撑下去了，了不起就再撑个一年吧，但是应该是不会到这么惨啦，大概这样。所以今天大概跟大家聊一下伯恩这家公司，因为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健身房这个产业，我们自己平常在健身嘛，但是可能对他未必是真的很了解。那我大概看了一下法说会资料跟财报之后，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内容啦。那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蛮屌的，就是他们在这个疫情的状况之下呢，今年还是额外再开了10家，就是他们叫10个厂。就健身工厂嘛，在额外开了10个厂这样。那同时呢，这家公司的持股有一半都是他们的董监事以及关系人，就是他们的内部人持有啦，所以我相信整家公司对于他们的整个经营展望应该都还是非常乐观的。就这个指标是很重要，大家还是要去看说这个公司派他们到底实际上持有持股有多少。当然不是绝对啦，有些公司派可能没有拿多少股票一样会涨，但是如果说公司派拿很多的，比较像是他跟你在同一条船啦。好像我们之前提到说，当我今天要去投资一个人创业的时候，我自己的心得就是，如果你自己不敢贷款，不敢压下去，你不敢占大股的话，反而我不敢投资你，代表你自己都没信心吗？那我怎么敢呢？所以这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参考，大概是这样。好啦，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健身房，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一下 QA 的部分。第一位 Naked24 他说，五星吹捧，吹吹吹出你的水水就不用点点点，后面被卡掉了。最近纳斯达克指数很好，我的损益也慢慢变正的，尤其是Holicity， 你应该讲说 Holicity 啊 ，Holicity， 好像是一家火箭公司吧？他说这支亏损也在缩小，那请问挨大这支股票合并变成 AST，Astra 的后续发展是否会变成太空界的特斯拉呢？其实我跟你讲，像他这种怎么讲，大概在10几块、20块的这种鸡蛋水饺股，然后呢，他是做太空啊、低轨道卫星啊、太空通讯啊、火箭啊这样的股票很多，但是有一大堆都是本梦比的，这支我没有去了解，但是我给你一个劝告，是我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东西，那还有些做什么太空影像摄影的啊，反正就是很多很炫的题材就对了，但是他们一大堆基本上就是停在一个卖梦的阶段，就是我们说的本梦比啊，但当然其实很多的公司都是从本梦比开始的，那我觉得投资这样的东西其实风险是有限的，当然你如果 all in 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想成是创投，因为你现在进入就是一个很早期的阶段嘛，所以他当然有可能最后面就是画虎烂就去死了，可是他也有可能最后面就变成一个厉害的大公司，但是要记得 Elon Musk 提到的，就是任何一家公司做出 prototype 其实可能是相对容易的，但是他如果要拿来量产或是商用 甚至要拿来获利，可能就是最最最困难的一环，就是做出一个样机应该是比较容易的这样子。所以可能有时候不要晕船，你可能要去压的话就是小小的压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它是下档是有限的嘛，因为一只就十几块而已，那你可能部位也不要压太大，然后它是可能会，就是如果本梦比变成本益比成真的话呢，那它就会赚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个人会建议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看过太多这样的标的了，特别是这一两年很多这种小股票，然后都画了一个很漂亮的梦给你，自己要稍微好稍微去看一下。好，那这次我是没有研究，所以我不直接评论，只是跟你说我看过很多类似的东西。然后说第二个想说的是 Elon Musk 也发 Twitter 说 Free Britney， 希望 Britney 早日拿回人身自主权，他所面临的真的太难想象了。我老婆前几天在跟我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这个 Britney Spears 的财产要给他的爸爸管。那是因为他之前好像是被法院判定精神有问题吧，所以就是有点像是财产是给家人托管。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点怪啦，然后就是我自己的想象比较合情理。那当然不是说法，因为法是各地定的法不一样嘛，但是我觉得比较合情理的做法应该是，如果你说他可能会乱挥霍会爆炸的话，那你可能可以去把他一部分的资产冻结之类，假设他有小孩之类的，因为你要去照顾儿少福利嘛，或者说有家人要抚养，那可能冻结一部分，但是完全整个拔去然后开始去控制他，我觉得他是真的蛮可怜的。而且其实布兰妮他最惨的地方是在他应该是现在整个世界上的艺人最早期一波，然后被狗仔逼疯的吧，就是整天拍他跟他，然后最后搞到整个人崩溃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蛮可怜的啦，就是很多名人他之所以怎么讲，他有名他赚很多钱，他是承担很多东西啊，就是名人税啦，有些话不可以讲的嘛，然后有些东西要被人家公开检视嘛，明明就没有欠你什么东西，可大家可以直接公然的去讲说啊你男朋友怎么样你怎么样，就可以把你的所有的私事都翻出来，所以我觉得还真的蛮可怜的啦。那下面为这个中原大屌哥，他说封建骚扰都给狗干，脏话谢老板安安。那艾大安安想问全职投资这个万年议题，假设本够厚，那例如准备好了这个 $2 million 的美金，那稳稳的投大盘 VTI， 每年保守抓个 10% 就好，拿一年每一年拿 $100K 出来花，那当然会是牛熊调整，剩下的获利再滚进去。请问这样算全职投资吗？我的疑惑是大部分认识的全职投资都是当冲或是短线抽差，请问是不是除了赚钱也想要拼绩效，然后达到个人成就满足呢？谢谢。好，是这样说啦，因为你如果是买 VTI VOO 或是0050 0056，我殊难想象为什么你要全职去盯盘。所谓的全职投资就是你把股票当成一个工作，那你现在讲的比较像是退休啦，那假设你有一大笔钱然后去压这个，这个叫退休，这个不叫全职投资。全职投资的意思是你会花很多时间在看盘，可是你买这种东西你他妈就不需要看盘嘛，所以这不叫全职投资。然后那之所以会讲到全职投资，就是说你会希望把自己的周转率拼得更高啊，就是比方说我们今天放0050，你就是期待每年可能 10% 左右的报酬嘛，含息报酬随便举例类似这样。但是呢你觉得这样不够，所以呢我要花更多的时间，那我要去做个股的研究，或者说即便我不做个股研究，我要在0050里面做价差，虽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蠢的事情，但是假设有些人想要这样子的话，那他势必是要花更多时间去盯盘嘛。全职投资的意思就是指说你要去达到你本来可能是一天花20分钟看盘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那你才有需要去全职投资。但是像你这个是退休，这个不叫全职投资，你这个叫做挖到金矿退休，因为你是拿了一大笔钱然后去买一个真的算是怎么讲，就如果这东西又不能买的话，股票市场没有东西可以买了。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呢，它其实不太算是全职投资啊，它比较像是这个高歌离席退休去了。那下面为准备爆肝工程师，他说五星打五星。艾大你好，在这个只能宅在家的日子，推荐无聊的大家看 Amazon Video 上的明日之战。想问艾大，各个产业的报价资讯是从哪里获得呢？最后愿受疫情影响的各行各业尽早挺过难关。我也听到好多人在推荐这个明日之战哦。我现在还是有 Amazon Prime Video，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虽然我投资 Netflix， 可是我要了解我的对手。今天如果发现 Amazon Prime Video 做得更好，他妈的 Netflix 就开始减码，就压过去了。但其实我投资亚马逊的目的跟这个串流是没有关系啊，我主要是看他的 AWS 这一块。电商其实也不是在我的主要考量里面，但我一直讲说我有一笔资金是放在串流这嘛，所以假设我有发现其他串流表现得很不错啊， Disney Plus 假设突然整个醒来之类的，那确实是有机会去做调整。我听大家讲说这部超赞，所以对你提醒我了，我待会把它找来看。然后说什么各个产业的报价资讯是从哪里获得呢？这个你可以从一些需要付费的网站上去拿到，你直接去 key 什么记忆体报价、面板报价，那你应该就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是找 找这种付费网站帮你整理的，基本上他的东西是比较清楚，但是当然免费网站也找得到啦。那台湾的话呢，也有像是电毛，之前常跟大家提到的电毛站长，他的网站上也有帮大家做这个，但是我不记得是要付钱还是不用付钱，因为我是有付钱啊，所以我可以看到，我不知道别人看不看得到，就是他有什么面板的报价啊，然后什么还有什么记忆体的报价啊，什么是有办法在那边看到的。所以如果是你要问这个的话，是你可以直接去查，就是某个东西空白报价，那应该就找得到。那如果找不到就用英文，我有很多网站都可以看。那原物料的话呢，我之前也有在我的网站上，就是古埃的粉专上有贴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报价网站，其实这些东西都蛮好找到的，你去 Google 就可以搜寻到了，它并不是说什么非常难取得的资讯。然后最后面一样，我也是希望大家都早日挺过这个难关。那下面为这个 Yen Go Go， 他说五星吹吹古埃大，古埃大你好，古埃老菜鸡，自觉没有选股能力。那目前投资美股 VTI， 从去年开始投入资金到五月中，投资报酬率大概是 12%， 那六月再投入资金就 8% 多。那虽然知道 ETF 是要长期持有，但假设投资报酬率一直提高，是否需要部分获利了结？感恩主委，赞叹主委，那敬祝古埃大一家幸福美满快乐。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不太需要卖啦，因为像人家之前讲说什么台股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他妈现在万八就是如果说你当时会有这种报酬率高了我就把它卖掉，那你可能就会很可惜因为假设说我们的这个认知是人类持续成长，那科技持续发展，生产力持续上升，那可能宽松的经济会继续，更多的钱会堆到股市里面。其实我们应该是可以期待指数继续往上推。好像巴菲特说什么道琼，他讲道琼几万点啊，十万点还是一百万点？他讲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就是如果说时间拉长的话，是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现象。那在台股、在美股，我觉得都差不多啊。就如果说你是做指数投资，一般来说不太会做价差，不太会拿来做价差，但是你要的话还是可以啦，就是每个操作都是有人可以做的。那下面一位，我不是拉链卡到鸡，他说祝福埃大孩子平安出生。埃大好，那孩子在我出生的时候，说真的我也没有真的当爸爸的感觉，直到有天孩子因为感冒住院，在医院里孩子只能依靠我挂号跟老婆轮流照顾，而我只能靠自己的时候，一种责任感袭来，才发现我真的是个爸爸了。也祝福埃大一家能够平平安安。那最后能够帮我最近刚进股市的朋友玉中，然后祝他生日快乐。我一直跟他强调在股市里资讯超级多，要多听听各方的想法，最后自己再去消化资讯，进而变成自己的策略才是最重要的。感谢。好，这个玉中，你的朋友要祝你顺利啦。那我觉得在股海里面其实就几个基本观念啦，然后就不要做能力不及的事情嘛，然后不要乱杠杆，杠杆记得是你发现你的绩效一直都很好，你想要加速你再来试，但是那个是会增加风险，就是杠杆不是让你赚钱变快而已，你赔钱也会变快啦，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再来呢，就是随时保持冷静，不要跟着情绪在跑，什么大家恐慌的时候跟着恐慌，那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样的好结果。祝你一切顺利。那也非常感谢这位我不是拉链卡到鸡跟我分享说当爸爸的心得。其实我最近越来越期待啦，我真的觉得还好我有做这个决定，虽然我现在小孩还没有生出来，我这样讲好像在立一个 flag， 什么还好这样，然后小孩生出来他妈尿在我脸上，整天在那边拉屎漏屎，我新买的沙发直接吐奶在上面，搞不好就把它栽山上之类的。那后面的事情我还不知道，但是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还好我有做这个决定，就是第一个人生越来越无聊，就每天在那边炒股，然后特别是你知道有时候达成目标之后反而会那种空虚感会上来，像美股就剩两只还没创新高嘛，那台股就剩这个瓶盖还蹲在那嘛，伺服器算还好，但是其实整体的报酬率去年很不错，今年又很幸运今年其实也很不错，突然一瞬间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想一想就有一件事情可以期待，其实很不错的，就是小孩这样。那我不知道，其实我那天就在思考一件事情，我觉得小孩真正带来的价值是就像养狗一样，这样讲说小孩等于狗也不太对，政治不正确。但是我觉得当我今天看到我的狗，它可以每天起床看到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到我，然后狂摇尾巴，然后我瞄它一眼它就开始摇尾巴这样，因为平常不屌它，我在那边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只要一看它它就会很高兴就开始摇尾巴这样。那我觉得小朋友也是，我就经过那个百货公司的小孩的楼层，然后我就想到说之后会有一个他妈的萝卜袋，然后就在那边跟你讲说这个爸爸我可不可以买这个，然后什么我可不可以跟那边的变形金刚拍照，你他妈你没事，现在谁没事会想要去跟什么百货楼层那一个变形金刚跟他拍照什么的，但小朋友就会跟你讲说我想要跟他拍照，那我可不可以吃麦当劳，就是你跟他说可以吃麦当劳他就超高兴的，然后他想要麦当劳的玩具什么的，我不知道什么，我光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超高兴的，就是然后那种你灵魂中已经缺少了什么东西，然后终于有人帮你补足这个，你已经 怎么讲，像我自己觉得在市场里面长期的训练呢，会让你对很多事情变得很冷感。我发现我的一些有在做股票的，然后那种全职的，他们也是有类似的想法，就是你已经很难再对事情有所期待，然后你也很难有情绪变动，因为你会有意的去压制你的情绪。大家在，你以为大家在什么崩盘在崩溃的时候，然后你不会受影响吗？其实都会，只是有些人就是在压制那个情绪，就是可能一些你看到像是去年股灾，那 Howard Marks 继续写 memo 给你，那巴菲特跟你讲一些他的看法什么的，你说他们都没有一丝的恐慌吗？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只是他会去压制那个情绪。那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是，好像压制到某个阶段之后呢，你会有一点，就是你已经不太像是个人了，你对于很多的东西的反应会变得，怎么讲，妈的跟菜一样，就像植物人这样，你已经对很多东西是没有什么情绪反应的。然后突然想到你生活中，就是有狗这样的东西，那或者说有小孩这样的东西，那重新的让你知道说，就是小小的很单纯的事情也可以很快乐，我觉得那应该是还蛮酷的啦，至少我会期待这个。但当然现在不要立 flag 立太早，妈搞不好他肉食都在我新沙发上面，他妈的真的想把他宰了。好，下面为这个水帘洞的员外说，感谢你，感谢古癌，从古癌的创立听到现在，感谢你分享投资概念，我也差不多是那个时期进入股票市场，回想起来第一次看到持股涨停，那第一次遇到下杀，这都是宝贵的经验。那也幸好因为听股癌相对的不会紧张，虽然目前还在学习中，这一年多小有获利也知足了，毕竟我懂得不多，那操作也相对保守，在五月大跌的时候虽然有亏损，但也还撑得住。那深感除了知识技术的累积外，心法真的是最重要的，那面对所有运势的变化，尽能是听天命。感谢股癌，祝阖家安康。好，这个不用这么多感谢啦，这个太客气啦。那水帘洞的员外也祝你一切顺利啊。那确实就是知识技术就是我们讲的理论，很多东西都是理论上是这样，就像我之前在 Telegram 有一次跟大家聊天讲的，他妈理论上就是你去健身房三项练爆，然后回来吃个乳清，然后好好睡觉，准时睡觉，早起，早上再去慢跑一个小时，他妈的你就变壮啦，你身材就变好啦，不是很简单吗？但你就发现一堆人做不来嘛。那理论上就是你买进一个好标的持续持有，那个跌下来的时候，跌下来是便宜给你加买，那你就这样持续下去不就赚钱了吗？这理论上，但实际上可能很多人看到下杀就吓到了，或者说有些好公司他下杀也可能会遇到财务的危机，那可能就一瞬间就倒了，是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确实在整个股市的动态里面呢，这理论是一回事啊，但实务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但当然不是说什么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完全的否决掉理论，就理论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在你可能很紧张很恐慌的时候呢，那你还是可以把这个理论的东西拿出来提醒自己。但是你也知道，因为我们的人性就是要去防呆，就像 USB 它设计就是一端插进去插不进去，一定要另外一个方向来插进去嘛，那就是它一个防呆的机制。那我们也会设计一些防呆机制嘛，健身房要找离家近的嘛，那这个可能管教小孩呢会用一些比较聪明的办法或什么的，类似这样，我觉得都是某种程度的防呆。所以在股票市场也是我们会做一些事情，那希望说自己遇到恐慌或是说遇到一些不如预期的东西的时候呢，那你不会这样心态炸裂，因为心态炸裂是在股票市场最可怕的。你心态一旦炸裂，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那种超级巨额的亏损都是因为他心态炸裂掉了，可能一时间崩溃了，压力太大了，那终于这个爆发了什么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下面为这个股市李小龙选我吧阿达，他说谢那个是谢梦工吧，我完全看不懂，第一个字是谢啦，那还蛮常见的，后面那两个字我看不懂。他说想请教主委，印象中对你的理解是你退伍出社会短暂做过几个工作之后就转接案跟专职投资，那也就是你长期处于自雇者身份，不太有机会透过公司职场累积人脉，不知道你是如何在这样的自闭条件下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工作与投资相关的人脉，括号特别是做股癌之前借此扩大生活圈与认知边际的呢，谢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确实在就是像他讲的自雇者那个阶段，我对于股票市场的认知就是自己的研究，就是大量的阅读，然后自己的研究。那真的开始交到朋友呢，是我开始会去上一些讨论区，但是当然你一开始上讨论区，你一定交到很多那种妖魔鬼怪，因为讨论区妖魔鬼怪还是占多数啦，那只是久了然后你就开始会发现有一些真的比较强的人，我觉得那是经验，就是你久了你就会知道，像你在职场待久你就知道他妈哪个些人就是嘴炮嘛，就是只会讲然后从来做事情就没半撇，你就马上就知道了。那我也很幸运，就在我们之前阿姨我不想努力那集就提到，我觉得那是我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在网络的网友里面找到一个阿姨，然后是阿姨的 的知识对我帮助是很大的，但其实后面更大的帮助是在骨癌。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会发现有蛮多交易者，当然现在外面粉专很多嘛，只是有些粉专背后是真的是蛮厉害的交易者。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创粉专呢？有些人会讲说啊，这个要红利变现啊或什么的。像最近就有人贴给我看讨论区说什么啊，这个骨癌要卖书赚钱啊。我跟你讲，干他卖书赚的钱他妈有够少，真的超少的。我业配两三集就比我卖书赚的钱还来得多了，所以真的要赚钱的话不会想要卖书或什么。但我觉得其实当然我卖书的钱也都会捐出去啊。我要跟大家强调的东西就是说，有些你做的事情不是像大家想象的，就是人家会说啊，你要出来割韭菜或者你要什么啊，你这么厉害你干嘛不要自己在家做就好。没有，真的不是像你想的这样。因为资讯在股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我在开股癌之后，其实我获得的资讯量是我之前的，我甚至可以讲100倍以上，就是非常的夸张。就是各路人马啊，有些是想要认识你的啊，有些就是啊，他可能发现你写的东西不错，想要跟你切磋的。但是这阵子以来，光是像我自己开一个 Telegram， 大家会以为说什么啊，我们自己开的群组里面一定一堆韭菜嘛？没有，告诉你，干他们里面有超多很厉害的人，只是你懂不懂得去筛选资讯而已哦。当然，你不要去看那种整天说什么目标价喊多少，那个都是废物资讯啊。但是比方说像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野菜大大，他每次在那边分享说汽车零件的东西、二级体的东西，干你看二级体他妈长得跟鬼一样，你有认真听他讲话的话，你搞不好就有搭到二级体这台车之类的。我随便举例，就是你会开始有更多的管道去获取资讯。那确实我一开始都是处于自干，然后突破的这个关键点呢，是开始去上一些讨论区，然后去看人家讨论，大多数都是潜水在观察啦。那发现真的很厉害就扒上去请教他这样子。然后真正的大解放是开始写骨癌粉专之后，就是粉专拿出来之后呢，就有交到很多投资上的朋友，甚至下一期打电动什么的。那你就会发现真的这不是一个自干的行业啦。我相信到某个程度，可能到某个阶段你可以回归到自干。但是在如果说是像我们这种主动投资派的，除了有些是我知道有些蛮酷的那种比较内向型的，他们是专门在钻研财报，像我之前跟大家提到那个冷门股猎人啊，专门去买这种没有人在买的东西，他就是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是这样。可是像我是比较偏那种题材性的，就是我会想要知道那个 next big thing 是什么，下个会红的东西是什么。那同时呢，也要去辨别这个下个会红的东西，它不是只是一个就是泡沫，它不是一个嘴炮，它是真的会有这个营收的启动。就像我上次举例的，那我们今天看 AR 跟看这个自驾车好了，哪一个题材会比较强？那其实如果说你对于基本面有点理解，你会知道说，因为 AR VR 的它了不起就是一年什么百万套、千万套嘛，它跟智慧型手机跟车子比起来，其实那个出货量是小非常多的，所以你马上就会可以知道说哪个题材可能是比较强势的或什么。但这些东西其实你自己阅读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如果说你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帮忙你，或者说像我们群组这样子，当然里面一定会有杂讯或什么的，有些人会整天在那边讲政治很无聊这样，但是你会很高几率的，当你曝露自己在这样的场域里面，你是有可能会获得更多东西的。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不要怕吵架，然后不要怕杂讯。有些人会希望说什么，你可不可以做一个群组，然后里面就是很精英的讨论。我知道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象，可不可以把一些没有在讲正事的人踢掉。我之所以都不会去刻意的管板或什么，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资讯其实是来自于所谓的人家觉得是杂讯的东西，就那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资讯的获取其实是在于说你怎么样去判断它，然后你怎么样去使用它。然后就像松明咪发瑞瑞给大师谈跟给一个废物谈，就是虽然是一样很简单的一个谱，可是有些人就可以把它谈得很好听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你在我们的股癌的美股群或是 Telegram还有这个台股群里面，那你有在里面看，你就发现其实真的高手很多。有些人真的会跟你分享那些就是你平常在上班族生活或是在家全职你无法接触到的东西。那再来就是粉专，其实我觉得就像是美国的一些研究指出啦，他们觉得下个时代搞不好已经不是分析师的时代，是社群的时代。就是社群讨论的标的，一开始大家都讲说社群是怎样，就是他妈出货嘛，那散户在的地方一定就是出货嘛。但是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就发现，很多散户在的地方反而是市场上最强的地方，那很多机构反而是没有参与到这一段，而且也发现一些散户的研究能力根本就不会输给机构的人，就他反而有时候他跳脱框架思考，然后他想的更全面之类的。当然不是说什么机构都是他妈废物垃圾啊，就是说你可以看的话你干嘛不要都看，然后就全都要这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确实在一开始自己摸的时候那个效率是很差的，就是我会花更多的时间。那现在呢，甚至我可以讲白一点，我只要在外面社交、交朋友、聊天、跟大家讨论就好，我已经自己不用阅读了。虽然我还是花很多时间阅读，可是我已经不用阅读，我就可以达到比之前更好的绩效，因为我可以知道更多的消息，然后更多的来源，那更纯粹、更正确的情报。然后你自己去看，有时候你看到某个东西，就那个网站报价是假的， 干，那他也不是故意的，就只是他那个报价显示有问题或什么的，那马上就出状况了嘛。但是你有认识一些人之后，其实那个效果是会整个提升的啦。所以我觉得勇敢的踏出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决定。好啦，那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好，就这样。那祝大家一样这个隔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来跟大家推一个电影好了，拜。